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呢今天来到了撒母耳记下最后啊这几章的圣经。在读这几章圣经的时候，我想这几章圣经的确是要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你想这个大卫的家族折腾了这么多时间，然后呢有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对整个神的国度的重要的影响，那大家肯定就要问这么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大卫家族到底还有指望吗？那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还有效吗？那这个所谓的永远到底怎么说呢？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最后这四章还是非常温馨的，因为啊，透过不少的事件啊，这个作者受圣灵感动，来提醒我们说啊，这个大卫仍然是合神心意的王，上帝仍然让大卫家有灯光，有恩典。而且呢，大卫呢，他的带祷仍然是特别有效的。我们从21章和24章两次大的这个灾难和犯罪中，就看见最终还是大卫带祷这个补赎，使得耶和华来悦纳。跟扫罗相比，大卫在这一点上的确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人难免都会有软弱，甚至有失败和犯罪，但是大卫呢，他愿意悔改。所以当大卫在回顾他一生的诗歌的时候啊，他固然也提到他的完全，他的忠心，他的良善，但这一切啊都不足以作为他的义，所以他自己看得很清楚。在那一首长诗中，他说耶和华是活神，耶和华的温和使我伟大，是耶和华把我领到宽阔之地。我们也特别看到这个大卫在里边19次提到耶和华，也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确确实实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在主导着整个大卫的家族和以色列的王国。因此这一个神拣选的家族仍然还是有指望的，大卫的王朝也仍然还是有指望的，因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长久发怒，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早晨便必欢呼。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必然还是有指望。同时也让我们看见了，就是大卫他有一个优秀的团队，他4次打败非利士人，他也这个有37人的勇士的团队，他也体恤他的部下，当3个勇士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取了水来，大卫呢宁可浇奠给神而不敢喝，说这水就像部下的血一样，都让我们看见一位王的风范。那因此这一个团队更让我们看见这个圣约群体的重要。当然了，在这4章中也特别提到约的重要，是不是？你看啊，即便人他跟以色列人原来是通过欺骗所立的约啊，但是当扫罗试图破坏这个约的时候，就受到诅咒，7个这个子孙呢就被杀死，而大卫呢却眷顾他跟约拿丹立的约，照顾米非波设，就蒙神的悦纳。因此弟兄姊妹，绝对不要受今世风俗影响， 随随便便破坏婚约，耶和华一定不喜悦。我们也从圣经明确地看到耶和华的诅咒和耶和华的惩罚。当然，面对着上帝的发怒，我们也看见大卫宁可选择留在神的手中，因为他确信神是有怜悯的。所以当后边上帝给大卫三个选择，有人说他比较自私，不愿意被敌人追杀，其实被敌人追杀也是要死人的。所以关键点就在于说，大卫寄希望于神的怜悯，而后来呢，神也果然开恩和怜悯。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能活下去，是因为耶和华为我们稍留余种，也是因为他的翅膀的荫蔽和带领。当然有弟兄姊妹也说，大卫最后数点人数有什么错吗？我们看圣经没有交代，应该还是在动机方面，就是大卫啊，他良心深处知道他之所以数点啊，是有骄傲炫耀或者要纳税这样的成分。所以约雅也知道，他自己的良心也知道。那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事情，到底是耶和华激动的还是撒旦激动的？那当然不可能是耶和华激动人犯罪，我们只能说耶和华是要考验人，然后呢好让人来经过试炼之后必如金金。但是呢，魔鬼却他的动机是要毁坏人，那么到最后呢是要控告人。所以我们说，连魔鬼也会在神的权下，神许可他们做一些这样的试探，但最终呢，神还是要显明他是全宇宙、全以色列和大卫整个家族的王。那面对这样一位王，我们也看见在这种互动中，更让我们来仰望将来的那一位最完美的王。所以大卫最后他买下了那个禾场，那个禾场呢就成为这个建造圣殿的地基，也特别的让我们看见所有的指望都是在指向那样的圣殿和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好，感谢赞美神，既然连经过这么折腾的大卫王朝都有指望，那经过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我们更有指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深深感恩你让我们读完了撒母耳记，那么透过撒母耳记这两位王的比较，我们更深的来感恩你让我们的真正的王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并得胜有余，也使我们可以靠着这一位王，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并能够出战做他的勇士。主啊，让我们在这样阵营中为你而活，每一分每一秒，不管遇见怎样的疼痛、软弱、疾病、患难，我们知道在你的手里我们就有指望。给我们力量，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以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